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回到家里来的感觉很好。大端其实说，他说他要省点时间给我，我倒希望他能够继续讲下来，因为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这个教牧书信是我们大端长老的拿手好菜啊，是许多的人都很喜欢的。那么感谢主。那么其实提摩太前书后书我记不得了，是我最早背起来的一卷书，大概有三四十年了吧，最少三十多年了啊。那么这卷书在我心中也是非常深刻，很深印象的一卷书。那么这一次我到了吉尔吉斯坦去，这次去的原因本来不是要去这里的，本来是要去别的地方。那么祷告主，因为他们请了我三次，本来这一次也没有机会去的，我就说除非神改变我的行程，要不然下一次。而没想到神真的改变我的行程，我就去了。那这个地方你们知道吉尔吉斯坦在哪里吗？知道人举手看看。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你们大概不是秀才哈。这个地方是在翻过天山。天山在哪里总知道吧？不在 New Jersey 哈，你搞清楚啊。翻过天山就是吉尔吉斯坦。那么天山的北路南路正好把这个吉尔吉斯坦呢把它夹在中间，那么还有天山的一些末梢呢在这个地方不断的穿插在这个国家里面，那么只有它的东北到西北这个近北边呢是平原，下面全部是山区。那么在这个三河山的峡沟当中呢，大概有88个适合居住的所在，这就是吉尔吉斯坦的所在。那当我从天山我到右边去的时候，我们往背对着，我们到了最东北边去，然后再回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不清楚，跟在我一起的那个杨长老就告诉我说，于长老，后面翻过天山就是中国。忽然之间我的心就非常非常的很沉重的一个感觉，我就在唱那首诗歌，中国啊中国啊，我想起你的时候就为你哭泣啊，心里面真的是为着中国世上的灵魂，我们的骨肉之亲，有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个感情，也有一个非常非常深远的一个期盼，巴不得若个教会能够在未得之地，也能够在城市当中好好的把福音能够广传出去，让神所给我们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所爱的，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但是隔了一阵之后，心里面起来一个盼望，因为我面向的地方，我虽然背对着天山中国越来越远，但是我的面所向到的是中亚洲的这些回教国家，再往前面去就是中东的这些极端的回教的国家。弟兄姐妹们，在所有的宣教世界里面，回教是最硬的土壤，是不是？即使我们对宣道不太清楚的，我们也知道宣道在回教的里面是有生命危险的。我在去年参加一个全世界的一个为着回教宣道的一个大会里面，他们在回教工厂里面工作的人连名字都不敢告诉别人，在什么地方也不能告诉别人，因为即使在最严谨的国家当中，法律即使限制你，但是总是只是法律，人民仍然不会对你怎样。但是唯有在回教的这些国家当中，你传福音的时候，这些回教极端的分子都可以把你杀害，所以他们在那里传福音是非常的不容易。我实在是到了那个地方，我也能够体会我们在北美这些讲宣道的、唱宣教的中国，或者是福音传到地级的，我们对宣道的认识实在是太肤浅，我们对宣道的认识实在是相当的保守和有限，而那些真正宣道工厂里面的需要是那样子的急迫，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说，若个教会能不能够差派装备好的人来，有心的人来。不错，每一个地方都需要财务的支持，但是每一个地方像我们所要的，第一个都是愿意把自己摆上来的人在哪里。甚至有的地方降低的标准，他说只要能够有四个月来就好，你的英文只要可以就好，不需要是 ABC， 不需要是 native 的 language， 你只要愿意就可以来，四个月以上就可以来。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们有许多需要的工厂缺少工人， 所以主耶稣自己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因为主看到许多的人像羊流离失所，没有牧人，他的心肠怜悯他们。保罗也是一样，他看到那么多的人在那里世上为着犹太人，为他骨肉之亲，他情愿与基督隔绝，他都愿意，为着外邦，他更是把他的性命摆上。当他在这个地方，当他要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这是他第二次被抓的时候。当他这一次被抓的时候，和第一次在罗马不一样。第一次在罗马的时候，谁来看他都可以，两年之间他甚至写了四卷的监狱的书信。但是当64年7月，尼禄皇帝火烧罗马城，把罪嫁给这个基督徒之后，基督徒大遭逼迫，开始200多年的逼迫，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保罗正好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教会的领袖被抓了。据说他这一次所关的地方是在一个地窖子里面，不是在地上的一个监狱，而是在地窖子里面，被当成一个犯人。这一个字在整本的新约的里面只用过一次，就是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强盗。他们把保罗当成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保罗在那个地窖子的里面，听说那个里面那种恶鼠啊，饿得要死的老鼠在那个地窖子里面到处窜，那些身体软弱的病人呢，那些犯人呢，就被老鼠活活咬死。保罗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当中，在那里等候他要殉道。弟兄姐妹们，这一个神所兴起伟大的宣教士，圣经新约27卷书里面的13卷半都是他写的，他写的或者在写他，13卷书是他写的。另外《使徒行传》从13章开始就是以他为重要的一个内容而写的宣教的历史。这样子一个举足轻重神的仆人，他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神的心意，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去，他要在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传福音，这就是宣道。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在那里找一个容易的地方去看看探访一下弟兄姐妹们，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保罗是向那一个未得之地，向那个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向那一个可能会把他打得半死的地方。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1章，他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他被棍打，他被鞭打，他被囚禁赤身肉体，他被别人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他充满了苦难。其实当他第一次去宣道的时候，他从居比路出去的时候，他其实据教会传统说，他可能已经染上了当季的疟疾，所以他在高山上面传福音其实对他是比较好的。但是 anyway 那个路程是非常的辛苦，所以马可离开了他很可能有原因，也要翻山越岭到几千尺的高山上面，在那个地方走那个当时非常难走的路。但是保罗要到那一个没有福音到的地方去传福音，因为神的救恩要临到这样子的人。所以当保罗知道自己要死的时候，他写这封信的时候离他寻道最多半年或者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是他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所写的信。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许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为主传福音有的时候受苦，我们只是受苦在我们传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别人不喜欢听，我们传说世人都犯了罪需要救恩别人不喜欢听，我们不是这个时代里面时髦的一些的东西别人不喜欢听，我们为此受苦。但是保罗却是完全的在生命在生活在各个方面他是在苦难的里面，他身上带着一颗刺，整个犹太教起来反对他，外邦人也起来攻击他，他像是满街喊打的这样子一个过街老鼠一样。但是他靠着那保守他的，他能够把神的道从这个耶路撒冷，从这个安提亚，能够传到加拉太，传到亚细亚，传到雅盖亚，传到马其顿，甚至于传到伊利底谷，还有别的地方。教会传统说他传到当时的地极，到了最西边的地极，那就是西班牙。保罗这一个人身上带着比我们还要软弱的肉体的痛苦疾病，他的眼睛有人说他到欧洲去的时候几乎是瞎子去的，因为他的眼睛几乎看不见，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因为眼睛不好，有人都愿意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来替代保罗的眼睛。这样子一个的人，神使用他把福音传遍了天下。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蒙受这么多的恩典，我们讲到宣道的时候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但是保罗和提摩太说不是的，提摩太这个时候在以弗所牧会，因为保罗的宣道他是到处传讲主的福音，然后建立神的教会，然后训练同工成为一个宣道的团队，他是这样子有策略性的在大都市的里面传福音，然后以福音为核心把福音传出去。这是我们今天在中国教会在世界各地都要做的事情，把福音传到当地，在都市当中，先在基督徒当中兴起来建立教会，然后不断的栽培训练一些人出来，能够在生活日常的生活当中为主做福音的见证。这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我相信今天在座很少人像我遇到那么多被为着主的缘故被下监被打被关的人。我在中国大陆我见到许许多多为主被囚的，和我一起在服侍的一个弟兄，我们离开不久，我知道他被抓了之后，他真的是被捆绑，而且被麻绳把全身包起来，甚至于脸上都捂起来，紧到他一个地步人都要发疯了，撞来撞去的受不了。他们都是为主的缘故这样受苦。还有一个地方的领袖，因为要罚他的钱7000块钱人民币，他没有钱，所以就被关了72天，到最后才出来。这些都是我们当面见面，我们当面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在那个地方读神的话语的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有许多还不认识神的国家在那个地方禁止传教，在那个地方拦阻神的道传扬，但是神的爱却感动许多性命不顾的人，愿意体贴神的心肠，把这个救恩能够传扬出去，不以受苦，不以主的十架为羞耻，在那个地方终身的在那里传扬主的信息。他们把他们的性命已经置身事外，因为他们知道神所成就的给这个世代的乃是一个救恩，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起来去承接去传扬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听见这一个马其顿的呼召，我们听见回教里面的需要，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把自己献上。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命都是神所给的，我们自己的命其实也不在我们手中。你今天在外面，我在第一堂报告的时候，因为张宏牧师说万事都有时，我说飞机起飞有时，但是飞机降落不一定有时。感谢主，我今天每次飞机起飞的时间次数和降落的次数一样多，如果中间差了一次，那就由不得我，是不是啊？不论如何，保罗每一次出去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呼召是什么。当保罗出去的时候，他知道他是福音的使者，他知道他是教会的执事，他知道他是福音的祭司。他出去的时候，他知道主要他出去把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所以保罗成为一个搅动天下的人，别人看他像瘟疫一样的人，所以他才能够在神的家中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外邦福音的柱石。今天在这个北美的时代的里面，我们生活太舒服了，我们太安逸了，我们在我们所有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说神啊帮助我，神啊供给我的需要，神啊给我平安，神啊给我力量，神啊给我喜乐，神啊帮助我的孩子，神啊帮助我的配偶能够听话。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就是为着我们自己，我们已经完全好像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的里面，在那里不断的转，就好像一个陀陀丢在地上就在当地一直转不停一样，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但是转得快得不得了，因为非常的忙碌。我现在脑子已经糊涂，尤其是时差我更糊涂。有一个故事不知道听过没有，听过我就很简单两几秒钟内讲完三寸金鱼的故事啊，听过没有啊？在一个公司的鱼缸里面哈，放了12条左右的三寸的那种红头的鱼，很漂亮，在这个鱼缸的里面。所以他们这些公司的人呢，走来走去都看这个鱼啊，有的尤其和老板生气的时候就看这个鱼缸，心情就快乐一点啊。两年了，有一天不小心这个鱼缸被一个孩子打破了，那公司的人赶快把这些鱼呢捞起来，然后没有地方丢呢，就他们进口的地方有一个池塘，他们就把这些鱼啊唰就丢到池塘里面去，反正去买鱼缸。但是你知道办事情是很慢的，一个月才办好啊，比我们教会慢多了哈。买了一个缸来了，然后就要到那个池塘里面再把那个鱼给捞回来。然后他们去捞的时候，大概那个池塘什么形状没有讲清楚，可能有一些叶子啊，有些东西。拿网子捞，那个小鱼一条捞不到，不小心一捞捞了一个大东西，一看 这么大的一条鱼，一尺有余啊，这么大的鱼，好像对他们来说，怎么可能这个池塘里面有这么大的鱼啊？他们就把它放起来，再一捞，小鱼都捞不到，又是一条大鱼。到最后，他们才明白，每一条这么大的鱼，两个月以前、一个月以前都是三寸的小鱼。但是因为在鱼缸那个有限的环境当中，所以两年下来还是漂漂亮亮的三寸的小的红鱼。但是一个月丢到这个大的池塘里面去，再捞起来的时候，都是一尺长的这么大的一个鱼。我们今天在若个教会里面，很多很漂亮的小鱼，有啊有啊，两年呢还是这样子啊，搞不好二十年呢还是很漂亮的小鱼。弟兄姐妹们，今天主要我们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这个去不一定要离开若个，就在你的邻舍，就在你的家里，就在你自己的孩子亲友当中，你要不要为主出去做一个不以福音为耻的人，像保罗一样，做一个不以福音为耻的人，在这个地方把福音传出去。若是我们真的做一个面对世界的人，面对这个外面需要的人，面对教会墙外的人，不再做一个躲在教会团契里面的人，我们的声量很快的就要成长。我们所以不成长，因为我们没有需要。我们不成长，因为我们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我们在一个安全的避难所的里面。许多的人觉得为什么神迹奇事没有，你到宣教工厂去，你不要他也来，因为在那样的环境的里面，神的能力要彰显在那个地方。弟兄姐妹们，我们只愿意把我们自己献给主，主在我们身上就要使用我们，因为神可以行作万事，但是神要找到那个愿意被他所使用的人。就在这里，神要我侍奉我们的地方，不一定是远在天边，可能就是近在眼前。神要的乃是一个把自己彻底献给他的人，为他而活的人，让他做主的人。带领尼托森很有弟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姊妹，他说侍奉神 5% 才是我们的知识和明白， 95% 是顺服。一个不顺服神的人是神所不能用的人。我们再会讲，我们再会做，我们再会说，若是我们不是顺服神的人，我们就不能够被神所使用。今天在美国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愿不愿做一个顺服神的人？不要讲别的，我们的生活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们，还是为着主？我在那里早晨5:30的时候，就会听到附近的回教的士在那个地方发出这个祷告的要求，声音那个音乐就出来了，回教徒就起来，在他们一天五次斋戒祷告里面的第一次就起来了，5:30。我就想到我们在美国的心里很惭愧，不是8点钟，不是中国早，他们是回教的早晨5:30。我想到的不是美国的早晨8点钟，想到的是美国的晚上8点钟。因为早晨起来，人都像这个什么没有逃的苍蝇一样，忙死忙活的，哪里有时间祷告呢？一直等到下班回来8点钟，现在有的还回不来，对不对？很多回不来的，8点钟才好容易吃饭吧。所以美国是晚上8点钟，还不见得是每个人可以祷告。感谢主，我们还有一首诗歌，中国的早晨5点钟，这是我们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一个不祷告的教会，一个不亲近主的基督徒，一个不活在神面前的基督徒，要宣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是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如何能够不亏负神给我们的救恩？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他和保罗说，保罗和提摩太说，这个福音的传承是从你的外祖母罗也和你的母亲有利基心里就有的，今天在你的身上，而且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最爱的儿子，所以主借着我也装备了你，也给你那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的福音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而且这一个福音呢是靠着神的能力去传的。所以保罗劝提摩太第一件事情，不要以福音为耻啊，不以福音为耻的福音使者，这是保罗。保罗要去朝见神，保罗要寻道，保罗已经再没有机会 但是保罗仍然在那里劝他的儿子提摩太说，你要在这个地方接下这一个福音使命大使命的棒子，你要不以福音为耻，现在全罗马帝国要消灭基督教，所有的人都逃散，所有的环境都不容许你再传福音了，但是你要不以福音为耻。今天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的心态却要一样，像保罗一样劝勉提摩太一样，我们的心态要是一个不以福音为耻的心态，我们就是这个福音的使者，我们要到各地去传扬神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第二个是讲到那一个不能朽坏的生命，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一个道理，我们的传福音是一个大能，耶稣基督借着这一个他的救恩把死废去了，这个废去叫做 void 啊 void， 好像在一个 check 上面你写的 void， 这个 check 就不能印，如果在一个死亡判决书上面盖了一个 void， 这个死刑犯就不会被处理，耶稣基督已经把死亡上面盖了一个印子，失去了果效，所以他已经救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把我们从撒旦罪恶所有的权势的里面把我们解救出来，给我们一个不能朽坏的生命，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基督教的福音不是一些委转好听的道理，基督教的福音是把人从死亡里面救出来，从撒旦的权势里面救出来，从罪恶的里面救出来，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而且有成圣的呼召和能力，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我们不是地位上称义而已，能够让他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让我们成圣，所以这是我们要去传的福音，保罗去传这个福音。所以保罗说，我为此奉派 做传福音的，做使徒的，做师父的，他要在这个地方要与主同受苦难不以为耻。同受苦难在整个新约里面只出现两次，就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保罗说你要和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我们的主已经为着福音受了苦难，我们与他一同受苦，这是今天我们所要学的事情。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岂能够以世俗为我们的朋友，然后和主生疏吗？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让我们认清我们是谁，我们所有跟随的，我们所有的使命，教会所接受的使命是把这一个胜过死亡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即使是在回教的国家，弟兄姐妹们，神的恩典够我们所用的。保罗说两件事情，第一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信仰的本身不是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道理，我们是哪一派的，加尔文派或亚里面派的，哪一个神学院的，我们所信的乃是我们所知道所信的是谁。信心的根基永远是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他是一个活的，他是一个活神，是一个荣耀的神，是一个掌握气息创造的神，救赎荣耀的神，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第二个，我深信他能，我不但知道他是谁，我也深信他能，他的能力是够我们所用的，我所教授他的，我的生命，我的一切的挂念，我的一切的需要，我教授他的，他能够为我保持，他所教授我的福音他也能够保持，因为他能。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一个传福音的人，一个宣教士，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当他知道神人的时候，他就没有地方不能去的，他就能够欢喜快乐的能够跟随主往前走。弟兄姐妹们，我在那边遇见一个传道人，神呼召他要到伊朗去工作，他是在加州洛杉矶的一个传道人，神感动他为对面一个房子祷告，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人搬来，他就为那个房子祷告，后来搬进来一个人，他就去拜访他，原来是一个老太婆，不会讲英文的，是伊朗搬来的，所以他要和他传福音传不通啊，鸡同鸭讲，没有办法。后来知道他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儿来的时候呢，他就跟用英文跟他的女儿讲，他的女儿就把他翻成伊朗文，然后就带着他们两个信主，然后他们两个真正信主之后，他有一天就和他们交通了，他说神感动我要到伊朗去传福音。你知道这一对母女一听说他要到伊朗去传福音，两个人就大哭起来，他说你千万不要去啊，你不能去那里，你去那个地方生命不保。弟兄姐妹们，但是一个真正有主呼召的人，宣道和生命这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要搞清楚， 宣道和平安或者生命的危险，两个中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宣道就是宣道，宣道和生命是另外一回事情的。因为每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我们的生命都是在主的手中。宣道是主给我们的命令，福音是给主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两个中间没有等号的。如果为着生命危险而才考虑宣道不宣道的话，那不明白什么叫做宣道。那主耶稣基督不需要上十字架，主不会让保罗被砍头，主也不会让使徒行传的十一个使徒，除了约翰以外十二个使徒，除了约翰以外，每十一个使徒每一个都为主寻道。主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他所爱的人，在神的手中，那不能坏的生命，那一个永恒的生命才是永远的，地上这一个不过是短暂的。但是我们活在短暂的里面，对我们来说的话，一个牙痛一个头痛都很厉害，是不是？但是那一些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他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所要的只是他的差派，我们所要的只是他的心意，只是照他的旨意。所以保罗讲好了，我们每一个人所蒙的恩典，他在和提摩太讲到他自己在神面前的托付，他在神面前的信心，然后他就第三点，他就在这个里面，他就在交付提摩太，他提摩太啊，从前所你从我所听到的，就是那一个纯正的福音的规模，就是那个标准，你要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爱心和信心要常常守着。保罗劝勉提摩太怎么样子接续这个使命福音的棒，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常常守着什么呢？福音的纯正的真道。怎么守着呢？在住在基督耶稣里面，当你与主同住的时候，当你活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从他而来的信心和爱心就能够让你守住这个纯正的真道。所以和主的关系正常，这个纯正的真道才会 不受亏损。若是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持守。保罗和他说，你要常常守着，就是你天天要活在真道的里面，在主的面光当中，与主同住的里面，让你里面新鲜的知道你所接受的是活泼长存的道。然后第二个，你要牢牢守着那所交托给你的。圣经里面那个善道是没有的，是大家意会把它添上去的，就是那一个美好的神所托付给你的那一个美好的托付，你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一个是天天的守着，天天活在主的里面，一个靠着圣灵的大能和圣灵的启示，我们牢牢的守着不可放的。保罗要提摩太在每一天的当中，在他的真道的里面，纯正的福音的里面，好好的扎根，天天活在其中，活在主的里面与主同行，活在圣灵的充满当中，过一个活水江河侍奉这样子一个在神面前站得住的人。这样子的一个保罗啊，把他的托付重担托给了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像比较柔软的人，但是提摩太却能够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他仍然能够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保罗的劝勉，他能够在以弗所的教会能够在那里站立得住。所以到了第三点的时候，保罗就说，我虽然被捆绑，但是神的道却不会捆绑。所以第三点讲到说，那不能被捆绑的真道，保罗传讲的道，他说我可以被捆绑，我可以被下到地窖子里面，甚至于别人都找我都找不到，阿尼舍佛呢要找我就像是翻土的一样挨家挨户的找我，到最后才找到，像在大海捞针一样里面把保罗才找到。但是保罗说，不论如何我被捆绑，但是有一件事情他知道的，这是一个不能被捆绑的真道。所以回教不能够捆绑这个道，所以监狱不能够捆绑这个道，死亡不能够捆绑这个道，威胁不能够捆绑这个道。今天基督教在这个地方传承，从主耶稣基督的升天复活把这个大使命传给教会，直到今天我们能够听到这样子的真道，因为有多少人为着我们流血，因为有多少人为着这个真道在那里把生命摆上，好像宣教士的血把这一条救恩的路铺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得到这个持守这个纯正的道。我们也应当在神的面前来这样子，当别人向我要人的时候，我说我们需要三年到五年。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别的宣道工厂向我们教会要人，你今天能够起来去的人有多少呢？因为到了宣道工厂，一个神学的基本装备是一个相当让别人能够比较放心的一种说法， 除非你在这个教会已经好好的参加若果圣经学院，好好的在主日学里面受装备，在分区团契各个部门多年的服事，也真正传福音了，那教会可以给你担保，虽然没有到正式的神学院里面去受过这样的装备，但是可以去宣教工厂。若是不然，别人还不敢要，因为在那个宣道工厂，你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孤单，面对的是一个无聊，你面对的是各样的窘迫，面对的是各样的压力，面对的是各样你在神面前还没有对付的身里面的肉体情欲，各样子的人生的幻想和各样子的需要。你在主的面前要全心能够以主的思维念的时候，你才能够定得下心来在那个地方侍奉神。而这一个在北美我们是常常做不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三年五年之后，巴不得这个教会有装备好的人，有 long term committed， 最少就是一年到五到四年五年的人能够出去到宣道工厂里面去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我们在那个地方，在于我们这个人在那个地方能够带进主的同在，那就可以去了。若是我们在那个地方不过做点事情，那在这里做和那里做没什么差别。若是我们在这里福音都不能传，我们也不能带进主的同在，我们要到那个地方做宣教士，那么漂洋过海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再远再多次都没有用。求主怜悯。我这次去是一个杨长老我大概有时间等一下放一下一点的在那边看的东西给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船长，他本来有七个小公司，他把他他在这个因为受到这个大使命汪永兴牧师的感动，说你虽然70岁了还是可以服侍主，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工作停下来，然后把他所有的财产分的分的，然后得到了到那个吉尔吉斯坦去，在那个地方成立小学。因为那个地方的人非常的穷，他们平均收入一个月就是25块到30块美金一个月生活费，很多的孩子没有学上，到公立学校还要交一点基本的东西，所以呢他就成立一个，他就向当地的政府说，我来这个地方要服务你们这个国家，我会把我的全部的财力，我带进最好的教育，带进最好的人来帮助你这个国家。因为吉尔吉斯坦是东亚五个国家里面唯一向西方目前还开放的，但是整个的南边已经被fundamental 的这个 Muslim 已经开始受影响，所以他的第二大城已经有些回教徒说他们要到北方来，要来炸这些好像和西方有连结的，不论是宗教教育各个方面的东西。所以他们说这个 window 可能只有两年的时间啊，因为他们总统要改选，这个总统已经三次了，照理说不能再选了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进去了，他建立学校，然后从这个没有钱的学生把他们带到学校里面来，然后给他们好的教育，然后一天给他们吃三餐，然后带他们信主，每天早晨都有这个灵修的时间，在每一个学校里面请了学校的驻堂牧师，然后带领这些孩子们，每一个礼拜都有圣经的课程。这些国家79%是回教徒。79%是回教徒，但是呢他们知道这个学校好，最先开始没有什么人来，到最后大家就来，有些公立学校的学生排着队要进来，甚至于连那个回教的酋长或者是他们的领袖把他的孩子都送进来，因为发现这个学校里面所做出来教出来的学生是全国各个地方比起来都是最优秀的，而且孩子整个人在这个地方不一样了，孩子整个生命改变。所以他借着这样子的教育进去，他让这个国家的回教徒看见说基督教教会进来正在做了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对我们的孩子是有好处的，而且信仰是你自愿的，对不对？并没有强迫的。所以我到一个教室的里面去，我看到一个班级的孩子，我就随口叫这个翻译，因为我不会讲当地的话，他们当地两个话，一个是苏俄话，一个就是吉尔吉斯坦话，我就叫翻译说，你替我问一下这些孩子们有多少人接受耶稣基督是他自己救主的，我就随便这样心血来潮问一下，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全班举手。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这是回教国家。弟兄姐妹们，那这样子所做的就是神给他的托付，因为他知道回教国家你进不去，但是借着教育小孩子可以进得去。他在那里盖了一个 playground， 我去的时候有100多个孩子在那个 playground 里面进进出出的玩耍，然后看到他的时候都跑过来抱他，因为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爱他们的人。他给他们盖许多的东西，就让这个连这个国家的总统，当他全部盖完的时候都要来参观，因为这个国家很穷啊。这个政府和他说，我们其实知道很多的宣道机构 为着保密的缘故，都是这个外面有一个招牌，但是里面是做宣道的工作。只有你这一家是直直爽爽的告诉我，你来就是做基督教国家，所以我也就批准你这唯一的一家就是挂着基督教学校。我本来去那个地方要看到他们一个州长下面的人，那天被总统召见没有机会见面这是给我打开，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些东西，让大家知道神借着一个老人70岁的老人可以在那个地方回教国家把宣教的工件做起来。我们这些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神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在这一个主的旨意上面呢，我们知道第一个，这是一个不以为耻的福音；第二个呢，这是一个不能朽坏的生命；第三个呢，这是一个不被捆绑的真道，让我们作为一个在神的面前呢，能够不畏艰难的宣教士，让这个教会在神面前成为一个真正体贴主的心肠，能够为神的国度储备人才，能够差派人才，能够到各地去的这样子一个宣教士，好不好？那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完这些话之后，他到了第四章，他在第二节的里面他说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诲，责备人，警戒人，劝诫人。在这一节圣经的里面，他用了五个命令句，他的总结就是说务要传道，务要传道。弟兄姐妹们，我们回头看20年，我40年前就已经想要好好服侍主了，但是除非主来，要不然的话我大概不会有另外一个40年除非这个主特别的显神迹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中我愿意打开这个我这边自己做的一个PowerPoint file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其实我原来的 file 是300多个 MB 那么大，因为照片太多根本打不开，所以后来我就这个小的只有60多个 MB 因为照片都是我一张张用 digital camera 照下来的，所以比较大一点所以我的只是一些很简单的，而且有一些 confidential 的东西我就拿掉了，因为那个地方再怎么说它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因为我和你们讲过一次，当在中国的宁夏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基督徒和佛教徒传福音，被人家五花大绑绑出去要活埋，然后呢路上那个师父呢听见说要杀这个人的时候呢，下开了一半把车子一停跑掉，这个基督徒呢才趁挡挣脱他们的这个捆绑呢，然后一条小命捡回来所以在中国这么一个有法治的国家，所谓的比较这个还比较软性的一个回教的土壤都是这样子，何况是我们这个在这个真正的中亚洲和中东那在欧亚，在中南半岛，无论是马来西亚，无论是印尼，这个宣教这个印尼这个回教徒也很多，还有印度。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刚刚回来实在是心情很相当的很难沉迷能够明白保罗这样子宣教的一个心态，能够明白当保罗要过去的时候，他看见那个世代的需要，他要说怎么样子能够服侍这个世代这个世代有他的需要，我拿掉了有他的需要，最大的需要是把这个不能坏的生命，把这个不能被捆绑的道传给他们，让他们也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和那永远的荣耀。耶稣基督的救恩今世就能够享受，那永远的荣耀那是一个将来的国度下一张我没有办法指两边这个中间的地方就是吉尔吉斯坦，那这个地方是中国，天山过来就是这边，那这边就是中亚五国，这边就是中东这个伊朗。我去的时候飞机在这个地方停了一下，就离开伊朗很近的地方下一张这个就是喀萨克斯坦，那这个地方就是天山，这边我来到这边，然后飞机场这边，这是他们的首都那这边都是高山，那这个地方第二大城都是回教势力很强的地方，那这边就是中亚五国下一张这是他们国家的简介，我没有时间给你们讲了它大概是20万平方公里左右，是台湾的5.5倍，但是人口呢只有400多万不到台湾的1/5，所以人口相当的荒僻请去的时候就是看中亚洲宣道，还有在这个回教国家，还有若哥的这个 Least Rich 的 People Group 的在那个地方职堂的可能性，还有看他在那边 Ministry， 这个 MPD 是 Make People Disciple， 直到地极为主使万民做主门徒。好，这是回教的地方，他们盖的多得不得了你一转头就一个新的盖起来回教的寺庙多得不得了。好，请这个是东亚洲，整个这个地方全部几乎都是回教的寺庙，都是回教的国家。哎呀，这个地方喀扎基斯坦现在根本连进去都不容易进去，传福音几乎很难。我本来想到这个地方去的。好，请下一张。这次去就看到这个邀请我的就是杨长老的 ministry， 还有看到一个亚洲之光的宣教士的训练中心，还有医疗的训练中心，还有神学院，这个是在首都还有一个大学，还有他们当地的教会还有一些这个祠堂的所在还有就是说看神的呼召。好，谢谢。看了四个基督教学校，两个孤儿院，一个这是残废儿童，然后也看了这个游乐场所和一个体育馆，还有他们的办公室等等。这是他们的办公大楼，本来是他们那个都市里面唯一的旅馆可以住70个人，他是$30,000买下来，但是要$100,000来修理那边的东西都是修理费比买价贵3倍到10倍他们这个地方呢他们造一个 playground 然后每天都有多少孩子。好，看下一张不是，这就是他走路都不能走，他这次回来要开刀，因为他的膝盖已经坏掉了，那个肌肉都没有了，所以要电铁钉进去，钢钉进去那这个就是 playground 的孩子们那下面一张也是，还有好多他们盖了一个全国最大的一个体育馆，他要花150,000在里面那神也给他恩典，那个钢筋水泥本身就要90,000，那个钢架他30,000就买到了然后这个就是这边就是这个 gym 蛮高的，33公尺长，25公尺宽，8公尺高，然后这边有教室，有好几间教室，他可以做训练场所，做主日学。他在这个地方 Christmas 就要开始举办福音会，传福音，唱这个圣诞节，然后向当地人传福音这是他快要完工了，还在进行那么看的学校呢，这是他当地的学校，所以是最好的一个学校只有1年级到7年级，他们11年级就可以毕业，每一班22到25个人，每一个学生他每一个班级一个月大概$500的支出，那每一天早晨都有灵修，然后每天供应三餐，只有这个学校穿制服，因为别的学校不敢穿制服，因为他是信望爱的那个校徽在当地居民还是会反对。好，下谢谢。这就是他们的校徽，这边英文写信望爱，这边是苏尔画写的信望爱，这是他们的校门。好，请。那这是他们早晨灵修的时候，所有的学生一年级到七年级围成一班在这个地方他的牧师给他们讲道。这是他们的电脑房，这是比较旧的电脑这是他们的缝纫，教他们女孩子怎么样子做一些手工，还有别的事情没有时间讲这是他们的表演，本来那天被总统召见那个人要来和我一起看表演，变成演给我看还有别的，他们有图书馆呢，有什么东西都是很多的需要，他们也需要很多的书，中文英文书书二的话的书他们都需要，若是我们中间有人会讲书二话的话来找我好不好不论年龄不论性别只要有胆就好这个是另外一个学校了，他有一年级到十一年级就是有毕业班了我刚才没有照餐厅，每个学校都有餐厅一天吃三顿，你按太快了吧这个那这些孩子们呢都已经到11年级了给你们看到这个感触很深，就是说好像一个 complete 一个 total solution 的一个 school system 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毕业了那很感谢主，所以看到这样子的话就有一种完全的一个教育的系统呢，到高中毕业都可以完成，所以感觉很深这个学校等一下我再讲好下面谢谢那另外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就是我们教会明天开始要支持，在我们宣道基金里面有一个月$500支持他们，是他们的一年级新班一个月$500，我们若歌教会呢只支持这一个学校的一班而已，他们有好多学校对不对，有好多班，我们只支持其中的一班，所以我们其实能够做的，所以他常常和我讲说他常常到很多教会去宣道时间去宣道分享，人家只给他15分钟，然后要支持他$300就是一个 big deal， 在那个地方做事情真的要做的时候，那他说宁愿找一些个人为着主的缘故可以把自己的财产摆上，他说比到教会里面跑个老半天到最后的结果还好多，而且很心酸看到教会对宣道工厂是这样的陌生和这样子的官腔对不起这是我们要去的那个学校，学校就在这里，这就是它的门口，这个树树根都起来长得那么高，所以不晓得这个路有多久 没有修理，这就是学校的旁边。好，下一张。这就是我们可爱的那一班我们要支持的一年级，这边还有。那就是这些一年级的孩子，可爱不可爱？我还抱了一个孩子照张相，看他以后再见他会长多大啊。就好像你种棵树照张相，看看以后这棵树长多大一样哈。但是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我只好给你们看这一张。好，谢谢。下面另外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有一个优点，离开它只有走路十分钟的时候，有一个 orphanage， 有一个孤儿院，所以这个孤儿院的孩子呢可以走路来学校上课，这是很好的。另外一个孤儿院没有学校，那只有大孩子呢白天去上学，小孩子就在学校的里面，所以就失去教育的正常机会。所以这样子呢，将来若是若个教会能够去那里办个孤儿院，办个学校又在当地植一个堂的话，那是相当美好的事情哈。那这个需要一个全彩了哈。这个他们，我就问他们二年级的学生，他们全班接受主，然后他们学生里面呢有 25% 是孤儿，然后 90% 的家庭都是很穷，就是在一个月25块钱美金之下， 90% 都是在这样。然后这个孤儿院才开了两年哈。下一个因为看不见，我请他们举手都举手。另外一个就是孤儿举手，这个有的时候这是我儿子的 digital camera， 所以不太习惯啊。下一张那这一个 orphanage 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呢每天要吃四顿，因为是孤儿，而且他们等于是 double 的 cost， 所以几乎要1000块钱一个月才能够养一个学校，如果一样的学生的话。不过他们学生比较少学生很少，所以只有60多个学生60多个孤儿院而已。那么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在有一个地方的孤儿院有几个孩子已经大了，他们是在下水沟找到的，而且有一些呢被拿去做那个童妓被当时的那样子的 sex abuse 的，所以当时有一个美国去的牧师把他们救出来的，然后这个找到杨长老，杨长老在那成立一个孤儿院，把这些人收容起来，然后带领他们，看得实在很受感动。他们这个学校就没有 computer 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因为不是正式的学校好，谢谢。这就是孤儿院住的地方后面他们杨长老想要买一点地方，因为住不下，想要让他们住，想要把旁边这个现在住的另外一个地方改成学校，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学校。好，谢谢。那这些就是孤儿比较小的，很可爱是不是这些孩子有的像东方的，有的像西方的。好，谢谢。我刚下去的时候看到好多人以为是中国人，我就说你是不是中国人，他吓一跳，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是亚洲人，和我们中国人很像而且还有一些在以前那个100多年前去的，还有在60年代那个自然灾害的时候逃难过去的一些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有一个 disable 就是残障学校，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身体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呢暖气都不开，因为没有钱所以我去那几天晚上是21到26度，晚上白天40多度还好。每一个学生要60块钱一个月他们一天要吃午餐有的当然不是很重的餐，只是 snack 而已那这个 pastor 很好，非常有属灵的那个冲击力。我觉得所有看到 pastor 最好的就是这一个，在这个残障儿童当中实在是带着爱心去的，感谢主。他们有一个 rehab 的 program， 要叫他们做运动做劳作，要叫他们有护士来看他们。好，下一张这些孩子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头大的啦，这个脚不会走的啦，还有身上有别的残缺的，这些就是残障学生。那这一个唱歌唱得很好，听说他们那个时候在唱歌好，谢谢。那这个就是护士在那个地方来帮助他们看病的，这是他们的校长。好，谢谢。孤儿院的院长。那现在讲到第二个，第一个都是学校对不对，这里讲到这个 Light of Asia， 我们在那个地方正在要做一件事情那他希望我们教会有那个参与那也是我要去的目的之一，最有负担的项目之一就在那个地方，因为右边是中国，左边是回教国家，那是一个唯一开放的地方，是最好的基地，可以建一个宣教的基地这个右边回来有古作之心，左边有这个福音卫道之地这是一个最好的 strategy 的一个 point 但是他们需要的是非常好的训练好的一些宣教士在当地能够做事情要买下那个房子是15000但是还要修理等等，那么需要很好的圣经的老师，还有真正去宣道的老师，不是单单讲道而已，因为这些人都是要去宣道的，所以你要有宣道的负担才能去教他们，要不然的话不切实际而且非常的谨慎，因为我们要不要让当地的回教徒呢有任何的警觉和反感还没有做就被他们这个来攻击下一个。那这就是当那个地方，这是可以住40个人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好，下一张。这个地方是教室，这个人就是神呼召他要到伊朗去的那个牧师，我们两个人在那个地方照了第一张照好， 谢谢，可以坐40个人。然后另外感谢神，在这个首都呢发现一个 Bible College， 是两年的，是美国的一些教会在那个地方成立的。有三个呢，就是杨长老他们学校中间呢，就是我说11年级那个地方，三个毕业生已经到这个圣经学校呢来进修了。而且呢还有三个人呢今年毕业了，我问了有几个还要来的，有三个还要来。所以这三个毕业的和这三个要进来的还有将来要进来的，他们就回到这七个学校里面去，可以做他们的校牧或者老师来帮助他们，也可以在当地的教会呢做 cell group leader。 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看见说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他们大学到高中毕业，然后到这个 Bible College， 他们以后会变成四年。因为这个看这个政局的情形如何，因为这在首都，所以这还算是比较好的地方，所以为这里祷告，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更多人进去。目前进去的人都是杨长老他们的团队在支持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好，下一个。那这是他们的院长啊，这是院长，这是他们的主任，我们四个人照的相啊，不太清楚，这样也好，免得OK， 好，下一张。这是他们三个学生毕业生在这个 Bible College 里面读书的，那个杨长老要我和他们照一张相，也是不清楚。OK， 下一张。好，那这边有一个 Medical Center 啊，他们非常 local， 他们不和来看病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只有和他们私下，当他们慢慢认识了之后，他们个人布道，他们不在这个里面写任何的东西啊。那很多每天都有很多的病人来这个地方，他们也在后面有很多的教室啊，一串的教室在后面。那么他们教英文，还有教他们电脑。所以他们的负责人就一直向我说，于长老，可不可以请贵教会有人有负担的，只要四个月就可以，不要一年，来教英文 ABC OBC， 只要会讲英文都可以啊，来就好。他们那边需要人，因为个别他们都是用私下个人布道，所以人越多越好，他们老师也缺乏，所以弟兄姐妹有负担的等一下可以来找我。然后他们有医疗设备，他们有人奉献买了开刀房，但是没有医生开刀，他们买了一套整个的牙医设备，没有牙医在那里，他们只有医生的团队，有的时候一去两个月这种短宣，两个礼拜的短宣，病人排着队进来，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短宣虽然好，但是不能够怎么样的满足当地的需要。所以若是我们中间有孩子有年轻人，他们学医的要到那个地方去奉献一年，感谢主，仪器都有了，就缺少人啊。然后他们的领袖呢要我们要人，他们也是在这个地方哈。那好，下一张。这是他们的门口，这个地方讲一个希望之门哈。那这是他们的一个护士，那他也是美国加州去的，他也在这个喀萨克斯坦，刚才我讲关门那个地方，在里面服侍了几年，现在也在中国服侍几年，很好的一个姊妹哈。因为还有另外刚才我说的那个伊拉克要到伊朗传福音那个，我们三个人去的啊，所以他替我照了相。好，下一张。这是你看，他们都是苏俄人哈，这个当地他们雇当地的人，因为外地来人不够。好，下一张啊。然后那边有一个大学，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两个之一啊，他们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去是一个商法学院，所以他们不是科技的啊，他们有世界各地中东中亚洲的人都来这里上课，他们是像联合国一样，因为这个地方是英文教的最好的地方啊，最因为在别的国家根本没有，所以他们需要基督徒的老师来这个地方教这个 MBA ICP 我都 International 什么 Process 就是了 Economics 啊，这个psychology 啊，或者 finance 和 law 啊，你有这种专长的，他都可以去教。现在里面我不讲他的名字，一个负责人是一个普渡大学毕业的 PhD， 是个基督徒，他一再希望我能够找老师过去帮助。在这个学校不需要 PhD， 因为他们教的是法商课，好不好？你们愿意的，只要五个月就可以啊，你能够拿出五个月来就可以去啊。然后他们的毕业的生都是这些国家的 leader。因为他们在他们附近回去以后，这些人信了主之后就可以这样，所以他们在那个夫妻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啊，也带领两个查经班的，感谢主。所以他也希望我们若干教会有人去支持，这是我想象不到主给我们开的机会。那这个好，下一个。那在当地职坛呢，那个地方我就没时间讲了6万块钱呢就可以建一个教堂。当然了，因为目前他们还安全，将来不安全的话建教堂也不见得是好事，但是他们很多的当地的教会已经有这个 cell group 苏俄的比较有钱， Kyrgyzstan 的人很穷啊，穷人都是 Kyrgyzstan， 所以这些教会呢没有钱盖教堂啊，苏俄的教堂很大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呢特别需要对这个当地的人的传福音，所以若是到那个地方能够建立一个能够帮助他们建堂，他们的堂我们在里面帮忙，那他们还可以给附近的穷人给他们食物医疗啦，帮助他们，那这样很好。 啊，他们这个城 都市里面有90万人哈、啊。下一张，谢谢。啊，这是当地的两个牧师哈、啊。这个牧师啊，这个对我好得不得了，希望我们哈、啊、要回去啊。下一个。啊 ，conclusion， 真正的民选需要的钱呢是很大的啊，不是小小的一点钱。但是呢，我们要曾祷告，我们清清楚楚的时候呢，希望有人有负担的能够投入，因为每个教会300-500块钱其实做不了什么大事，但是呢。积少成多也可以精神鼓励就是了，但是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 well trained 和这个 committed missionary、最重要的是人，都是和我说最重要的要人，不是要钱。那若哥应该有把若哥教会成为一个 mission， 不是 mission minded 的有宣教负担而已，而是意向而已，而是也宣道 engage 的，真正从事宣道的，真正送人出去，不再是送钱出去，送人出去带着钱出去做事情哈，能够做一点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哈，能够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些教会，而且能够栽培一些门徒。那么短期的宣道呢，在回教国家没有用的，我们需要长期的人进去啊，因为你短期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办法和人家讲话啊。下一个大概就结束了吧。好，在飞机场我走的时候来了一个，认识他的人就认识，不认识他不要认识。我们三个都是长老，开头的第一个字都是 Y 啊，三个长老 Y 到基尔基斯坦去了啊，一起为神的国度有负担啊，愿意把福音传到回教，传到未得之地，也巴不得我们教会更多人起来。好，谢谢。那这是给大家一个报告，我相信因为很少机会你们在这里有这样子的报告，那么让大家知道宣道工厂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是一个你都可以参与的事情等一下若是我们祷告祝福之后，你对宣教有负担的，你也愿意我们牧长们为你祷告的，为着你神给你宣教的负担，不以福音为耻，能够传着不朽坏的生命，这个不被捆绑到的，就请你祷告祝福之后到前面来啊，我们起立一起来祷告。祝我们战惊恐惧，我们远比提摩太还要胆怯，但是你所给我们的灵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是我们白白得来的，却是那神的能力，却是基督那不能朽坏的生命。主啊，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你能够保全一切，所以巴不得我们听这个你自己仆人的话语，在这个被囚的时候所有出来的呼喊，不单单是给提摩太，也是给今天的教会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真正知道你的道永远不被捆绑，所以我们就有信心，我们也欢欢喜喜的愿意把自己献上。主要愿你让若哥教会更多的人被你得着，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成为你福音的使者。主要愿我们散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祷告祝福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